读出恩典，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创世纪第六章的一到五节和十一到十二节，我们讲了当时挪亚所面对的险恶环境。对挪亚一家来说，那是一个恶势力猖獗、危机四伏的环境，如果没有神的保护，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覆灭。但神拣选了挪亚，神保护了挪亚，神要为一人除灭一切的恶人。即使是对魔鬼的种子，神仍然心存怜悯。经上说，于是耶和华为他在地上所造的人难过，心中忧伤。但是为了保护一人，神一旦做了决定，也无比坚定。经上写道，耶和华说，我要把我创造的人从地上消灭，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在众人之中，耶和华拣选了挪亚，他要亲自带领挪亚，通过挪亚给人类带来拯救。在亿万人中，神为什么单单拣选了挪亚呢？和赫本圣经这样写道，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圣经这一节给了我们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挪亚是个义人，第二个是挪亚是一个完全人，第三个是挪亚与神同行。我们今天先讲第一个原因，挪亚是一个义人。挪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义人呢？是一个行为道德无可指摘的人吗？是一个严格遵守律法没有过犯的人吗？都不是。圣经没有多写挪亚在神拣选他之前的生活，但是在创世纪第九章，我们看到挪亚得救之后仍然酗酒，赤身露体，还诅咒自己的孙子。那么圣经为什么还称挪亚为义人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给了我们答案。经上写着，因着信，挪亚在还没有看见的事上得了神的警告，就动了敬畏的心，做了一艘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着这信心，他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所以挪亚承受的是因信而来的义。神拣选他是因为他的信心，不是因为他的道德，不是因为他的行为，不是因为他的学问，不是因为他的造船水平，更不是因为他多有实力，也不是因为他名满天下有多高的声望，多好的声誉。在那个人人自以为义的时代里，挪亚是极少数，是弱者，而神让他做的事在世人眼里看来简直滑稽可笑。他要在陆地的中央建造一艘对当时的人来说大到无法想象的航空母舰。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上永远不会缺少笑话神要成就的大事的人。彼得后书第三章中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讽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讽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如果挪亚的事儿发生在今天，我相信他会遇到好事者的围观，他会变成微博热议的话题，他会被第一财经盖棺定论。我相信人们会说挪亚是疯子，是宗教狂热分子，说他哗众取宠，说他博人眼球，甚至给他起各种不堪入耳的外号。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意识到，其实别人说你什么叫你什么，你不是都需要回应？你不用通过他们的嘴，通过他们的眼睛去看你自己。你可能觉得他们毁坏了你的声誉，我曾经觉得自己的声誉比生命还重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重要的从来都不是我们的声誉。在摩西死后，神拣选了约书亚去带领神的百姓，进入他当年应许给以色列人祖先的土地。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你会发现神在拣选约书亚的时候并没有去点评他的声誉。 相反，神提醒约书亚要记住神的声誉。重要的不是约书亚的声誉，重要的是耶和华的声誉。神说，我现在选你做这个信仰和传统的继承人。我希望你记得，我曾经带领过这个信仰和传统的创始人。所以，你应该从你的先祖那里听到过我的声誉。当你进入这片对你来说全新的土地时，当你在那里遇到敌人的抵抗时，我希望你记住我的声誉。我有一点特别出名，就是我喜欢拣选那些没有什么名气和声誉的人，甚至拣选声誉很糟糕的人。比如你们的先祖雅各，他的名字就叫做骗子，叫做给人使绊子的人。但是，我偏偏要拣选他来成就大事。是我给他起名叫以色列，所以你们才会叫以色列人。我还有一点特别出名，就是我喜欢做人看上去根本做不到的事。当我需要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时，我拣选了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让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城出来。他当时连一个孩子都没有，甚至他的老婆根本就不能生育，但我就是拣选了他，通过他缔造了你们今天这个庞大的民族。因为不是凭着势力，不是凭着才能，只有凭着我的灵方能成事。神说，这就是我的声誉。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经常提醒我们神的声誉。风浪都知道他的声誉，他们能分辨他的声音。你能分辨吗？神说，我的羊听得出我的声音。我曾经命令红海分开，海水知道我的声誉，狮子也知道我的声誉。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在狮子洞里的时候，狮子们知道要紧闭他们的嘴，他们知道我的声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高兴我们的信心的基础不是我们自己的声誉，而是神的声誉。可笑的是，有时候我们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人心目中建立自己的声誉。在我刚进入互联网行业的时候，有一位好心的前辈提醒我，保护你的声誉，因为你一辈子只有一个声誉。我真希望他说的是真的。我真希望人能保护自己的声誉。我真希望只要你一直做对的事儿，人就会给你对的评价。可惜我们住在一个分不出谣言和声誉的世界里。花钱可以一下子毁掉一个人的声誉，权力可以一下子毁掉一个人的声誉，微博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声誉，互联网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声誉，莫须有的诬告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声誉，贿赂某个检察长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声誉。你做得再好，花再多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的声誉，也经常是徒劳的。神真的在这方面好好的教育了我一顿。神告诉我，你知道吗？你以为是在保护自己的声誉，其实你是在保护自己的骄傲，保护你自封的义。你花了很多时间希望一些本来就只是想利用你的人喜欢你，反而牺牲了那些真正爱你的人，因为你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他们的需要。神告诉我，你与其花精力去保护自己的声誉，还不如花精力去保护自己的正直、诚信、表里如一，让我来保护你的声誉。人靠自己保护不了他的声誉，而且你细想一下，其实就连人只有一个声誉的前提也是错的。有些人的声誉跟他认识的人一样多，对一些人来说，他可能是一个明星投资人，但另一些人知道他并不懂投资，完全是靠关系背景做白手套。对一些人来说，他可能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但对他的员工来说，他是骗人不上税、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普通人也经常是这样。我们的朋友有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经常说他们很担心他不爱说话，我们也觉得他很内向。可是后来我的孩子告诉我，没有大人的时候，这孩子根本合不上嘴，说起来没完没了。互联网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声誉，也能让人建立起虚拟的声誉。我看到过有人在微博上自称是人生导师，但实际上他只有13岁，还有很多人居然很相信他。我看到过有人在淘宝开店做鼓励师，对，鼓励师今天是一个职业。这个人督促别人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但他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懒懒散散的人。 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人从抖音、微博、朋友圈里投射出来的形象。我们生活在一个包装的时代，人希望能有捷径制造出声誉，而不是一次次反复的实践他想要的声誉。真正的声誉不是一个人偶尔会做一做的秀，不是一个人希望别人相信的自己，更不是一个人想象中的自己。真正的声誉是人在人际关系中一次次反复实践出来的始终如一的自己。所以现在我不再在意那些不认识我、不了解我或者只想利用我的人怎么看我。我发现说服他们我是什么样的人，并不能给我内心带来平安，更不能帮我成就神对我的呼召、神给我的使命。恰恰相反，我在意的是那些能够看到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做生活中困难的选择的人。我希望得到他们真心的认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难道不是神得到你真心认可的方式吗？你相信神，难道不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你吗？难道不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给你慈爱和安慰吗？难道不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为你开辟道路吗？难道不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听到你的呼求吗？难道不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宽恕你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重复同样的过犯吗？难道不是因为你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在他那里找到恩典和祝福吗？难道不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把你唤醒，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让你看到明天吗？所以我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去赞美他，因为他在我的生命里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赢得了声誉。我知道他是信实的，我不会让任何其他人左右我对神的信心。我不需要去相信其他人对神的调查报告，我跟神有一对一的私人关系。神在我心里的声誉是建立在他在我生命中的信实的基础上的。我不是通过我听到的去相信神的，我是通过我经历的去相信神的。千万不要让所谓的神的代言人来迷惑你，不要因为不喜欢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编造出来的神而从真正的神身边走开。你需要自己亲身去经历神，这才是神想要的关系。我一次又一次的因为神的作为而惊叹不已。睿智的神似乎是在做一些看起来不怎么聪明的选择，用一个看起来似乎不怎么明智的策略。他一次又一次的拣选人，信实的神一次又一次的把他的声誉托付到不信实的人的身上。比如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宁可在沙漠戈壁中游荡40年，也不愿意进入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只是因为他们看了一个错误的调查报告，尽管他们曾经亲身经历过许多神的奇迹。接受了之前的教训，当约书亚做以色列的领袖的时候，他把以色列人召集起来，先提醒他们神过去已经为他们做过的事，再告诉他们要准备好去领受神要在他们身上成就的大事。然后他派了两个探子去侦察应许之地。40年前，当摩西准备进入迦南的时候，他派了12个探子，结果10个人带回来了焦虑和恐惧。约书亚是另外2个探子中的一个，他跟加勒坚持说，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绝不会失败。可惜大多数人不愿意听他们的，所以这一次他决定他只需要2个。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我只需要2个。在我生命的这个阶段，我不需要太多的意见，我不再是一个中学生了，我不能按照别人想的和做的来生活，我只需要2个。我在我的圣经中看到，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所以我有恩惠，我有慈爱，我只需要2个。跟我一起说，我只需要2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神想用谁帮助你就用谁帮助你。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派的这2个探子跑到了一个叫喇合的妓女家里。有多少人会跑到妓女家里去寻找神给他的承诺呢？大家想过没有，一个声誉毫无瑕疵的神在要把他的子民带进他的承诺的时候，会使用一个名声在外的女人。 一个被人鄙夷的名声，一个我们不会轻易跟神联系起来的名声。更何况对这两个探子来说，喇合是他们的敌人，从血统和信仰上，喇合是敌人那波的。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神用以色列的敌人来告诉他们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喇合说，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我还知道你们的神已经给了你们胜利。神用以色列的敌人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宠儿，神用以色列的敌人来告诉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应许和期待。有没有可能你的敌人了解你跟神的关系比你自己还多？有没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总是来骚扰你？经上记着，喇合对他们二人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你们使我们十分害怕，这地所有的居民都在你们面前胆战心惊，因为我们听见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在你们面前干了，以及你们怎样对待约旦河东亚摩利人的两个王西宏和噩，把他们完全消灭。我们听见了就都心里惊怕，没有一个人再有勇气在你们面前站立，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天上也是地上的神。现在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我既然恩待了你们，你们要恩待我的父家，并且给我一个确实的凭据，放过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他们所有的一切，救我们的命不致死亡。喇合说，我愿意帮助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的声誉，而是因为你们神的声誉。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胜利，不是因为你们的声誉，而是因为你们神的声誉。我要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因为我不相信人的声誉，我只相信神的声誉。神让挪亚在陆地的中央去建一艘方圆几里都能看到的大船。在那个时代，很少能找到比这更快的让挪亚声誉扫地的方法了。疯子挪亚、傻子挪亚、迷信的挪亚、荒唐的挪亚、堂吉诃德挪亚，他们嘲笑挪亚、讥讽挪亚、肆意的谩骂挪亚，但挪亚不为所动，因为挪亚知道重要的不是他在这些人心中的声誉，重要的是神在他自己心里的声誉。神是信实的，神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在他的生命中证明给他看，所以今天挪亚不需要证明什么给这些人看。120年虽然不短，但总是有限的年日，到时候这些人都会如烟消散，最终他们怎么看自己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神怎么看。这就是挪亚的信心，这就是挪亚因信所承受的义，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挪亚为义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在你的120年里轻视你、看不起你、贬低你、抹黑你、诬陷你，不用担心，时间一到他们也都会如烟消散。在未来属于你的永恒的时间里，唯一重要的是你在神面前的声誉，而你可以放心，你在他面前的声誉完美无缺，因为他亲手给你穿上了公义的外袍，他永远爱你，他对你的爱永恒不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想要你有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你为义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已经拣选了你，就必会亲自带领你，他会看顾你的每一个脚步，与你同在。不管你在世人眼中如何，不管你身边有多少敌人，神会保护你，在耶稣里面你都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神要带你去平安之地，带你去安全的方舟里，他要让你远离仇敌，远离黑暗势力的搅扰，他要让你作王掌权，活出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